太上感应篇187，偏赠偏爱。自古文章著大名，文人何事反相亲。他年奉命寻边日，我听元戎报五更。君子能平心静气，接人待物，就不会混淆是非，就能好恶不思，也就能憎恨他人时也不抹杀他的优点，喜爱他人时也不掩饰他的坏处。假如用情不公，就会喜怒错位，无论居家还是处事，都足以招来怨谤，自取祸端。至于妇人的爱憎，多出于私心，作为丈夫尤应注意体察。周清源娶了都标张游基的二女儿，张游基是行伍出身，不懂文墨，看到周清源谈论诗文，内心就讨厌。大女婿林城贤习弓马，官任守备，他很喜爱。两个女婿既然爱憎不同，两个女儿虽然都是亲生，相待却薄厚不一。大女儿回来探亲，就乘轿从大门进来，父母满面笑容去迎接，家人们也殷勤服侍，就像接待高贵的客人一般。二女儿来了，就让从角门进来，粗饭菜汤管事，就像对下人一样。二女儿性格也很傲，没有要事绝不回来。周清源屡次相视不中，连一领青衫都穿不上，内兄内弟们都叫他老童生。一天，林城奉差过京，带回一些槟榔，内兄弟们聚到一处争抢，周清源正好过来，就拿了一枚吃了。众人说，这个东西消食，你饭都吃不饱，吃它有何用？周笑纳而去。时逢朝廷开鸿词科，周清源以布衣身份上京应试，列为优等，官拜翰林检讨，经报到福建。张游基当时正在制服澡堂上侍候，制服祝贺他，问令婿的喜信你知道了没有？张游基以为是说林城，就回答说，林城官居守备，已出望外，哪敢有其他痴心妄想。知府笑着说，他有什么可说的，我所恭贺的是你二女婿周清源，已被皇帝钦点为翰林学士。张磕头谢过恩，就飞马回家，家中正招待女兵演戏，大女儿衣着高雅坐在客位上，二女儿在另一个地方坐着，前面还用布幕遮着。张游基气急汗流地对老婆说，二女婿恭喜做了翰林了。众女客纷纷来去掉帷幕，向二女儿道喜，有的送衣裙，有的送珠翠，邀请她同席来坐。二女儿微微沈笑说，韩氏之妻哪有那样的福分，所赠东西一概不收。张游基让人敲锣打鼓开正门送回他家去。周清源后来点了学台回乡祭祖，内兄弟们都出来迎接，周清源也不提从前的事，只是每人送了一盒槟榔让他们惭愧。数年以后，林城也升作三边副帅，周清源奉旨巡边，传戒让林城身着戎装迎接，晚上让他持筹报更。周清源在牙帐中作诗一首，赤羽金戈百万兵，指挥如意听书声，当年曾寄居前席，今夜辕门报五更。由此可见，人生穷达有命，那些偏赠偏爱的人，只是自己表现自己的势力。王祥的弟弟王览是后母朱氏所生，朱氏偏爱王览，讨厌王祥，但王祥却愈加孝顺后母，王览也很敬重王祥。王祥被后母打骂时，王览总是哭着护卫， 母亲有时不合理的让王祥干活，王兰都要和王祥一块去干。后母有次想毒死王祥，王兰知道后拿来要喝，他母亲就倒掉了。以后每次吃饭必和王祥一起吃，长大后每每规劝其母。后来母亲又虐待王祥的妻子，王兰就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嫂子一同受苦。朱氏因此逐渐感化醒悟，王祥后来官至太保，王兰九代公卿，东晋的王室都是他的后辈子孙。宋朝张开的老婆孔氏病死，遗留下五个孩子，张开又娶了李氏，性格狠恶，常虐待逼迫五个孩子。五个孩子到母亲坟上哭诉，恍惚间他母亲出来抚慰他们，悲痛至极，咬破指头在孩子的衣襟上题诗一首，说新人兼旧人，暗替几银金，铜金金已隔，对面永无音，有恨千遗子，无情只认君，欲知断肠处，明月照孤影。孩子们回来后呈诗给父亲看，张开大惊，报告了朝廷，把李氏发配到岭南。